何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我们请大家翻到阿摩斯书的七章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这十到十七节，好吧？如果有圣经，你可以翻到阿摩斯书的七章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一起来读。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那里说，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，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。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，你这先见哪，要逃往犹大地区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说预言。阿摩斯都对亚玛谢说，我原不是先知，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我是牧人，又是修理桑树的。亚玛谢啊，现在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你说不要向以色列说预言，也不要向以撒家低下预言。这神的话语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把这段话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你祝福你的话语，主啊，也愿你在我们的敬拜当中得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天父，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，带领我们的敬拜，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是在阿摩斯书，先知阿摩斯书，先知阿摩斯书，我们知道他是责备以色列的罪，然后呼召以色列悔改，呼召以色列归向神。所以他的整本书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的神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，但是就在这一段插了一段叙述，插了一段叙述，在七章的十到十七节插了一段叙述。那这段叙述就是阿摩斯和亚玛谢之间的交互。那亚玛谢是谁呢？亚玛谢是伯特利的祭司。伯特利的祭司到底是个什么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？我们知道，当以色列的在所罗门的时候，分裂成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犹大的时候，那么耶罗伯安，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第一个王叫耶罗伯安。耶罗伯安就在丹和伯特利这个地方放了两个金牛犊，然后就告诉北国的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不必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，你们可以在丹和伯特利，因为我们这个以色列国家，我们也有我们的圣所，我们可以来到这个地方来敬拜神。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也有了他们的祭司，也有了他们的敬拜，也有了他们的圣所。所以这就是伯特利的祭司，所以这就是伯特利祭司的来源。那么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，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就是说亚玛谢对阿摩斯的一个控告。阿摩斯是神的先知，对不对？所以阿摩斯神的先知，那么他是神借着他来向以色列人说话。但亚玛谢是怎么样控告这个阿摩斯的？亚玛谢就是打发人，然后到以色列王耶罗伯安，这里的耶罗伯安是耶罗伯安二世，他不是耶罗伯安一世，是耶罗伯安二世，是以色列北国以色列最强盛的时候。所以他打发人到耶罗伯安二世那里，告诉他说，阿摩斯在这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。所以他给他的罪名是叛国罪，对不对？图谋背叛你。那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讲了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说，因为阿摩斯是这样说的，他说耶罗伯安你必被刀杀，就是这个王耶罗伯安你一定要死在这个刀下面，死在这个刀剑下面。然后第二点是什么？就是以色列要被掳去离开北地，以色列的百姓要被掳去，从以色列他们原来所住的地方要变成俘虏，要被掳去到别的地方。所以亚玛谢就是说所以的话，你看这个阿摩斯在明明很明显的在图谋来背叛你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他说的这些话都是事实吗？是事实，对不对？阿摩斯确实这么说的，对吧？ 阿莫斯可能确实说耶罗波安必为刀杀，然后阿莫斯确实说就是以色列要被掳去，掳到别的地方去。但是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，说阿莫斯要图谋背叛你。我们知道阿莫斯他讲这些话，他是为了背叛耶罗波安吗？不是的，对不对？他是按照神的心意，然后按照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。他没有这个意思要推翻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统治，没有这个意思要推翻这个耶罗波安，他只是忠心的传讲神的话语。但在这里，亚马逊就给他加了一个罪名，说他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。然后我们看到亚马逊的威胁，亚马逊又对阿莫斯说什么？他说：“你这先见哪？你要逃往犹大地区，你在那里糊口，你在那里说预言，你不要在我们北国以色列说预言，你要到南国犹大去，你要在那里说预言。”所以你可以看他用的这个词，他说：“你这先见哪？”他没有叫他先知，对不对？他叫他先见，那么这个先见和先知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先见是老百姓说的话，是我们的就是通俗的语言，就是老百姓说的。那比方说就是说，比方说当扫罗当那个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，扫罗去寻找撒母耳的时候，扫罗就问人说：“这个先见是住在这个城里面吗？”他就用的是这个词"先见"。因为他是老百姓，所以他老百姓私下里面说的是先见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在这个祭司这个阶层，在这个在这个统治这个阶层的话，他们不会用这个词的，因为这个词是俗语，我们说的俗语，它不是正式的语言。正式的语言是什么？先知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有亚马逊为什么叫阿莫斯先见呢？他不叫他先知，因为他不相信他是从神来的，对不对？他不相信他是从神来的，而且这里面的这话带着一种轻视，带着一种讥讽的味道。就你的先见呐，你要到犹大地区，在那里糊口，什么意思？糊口，我做这个词，在那里糊口什么意思？就我们今天所说的神棍，对不对？那你要跑到那里去，然后在那里骗人，然后你在那里可以骗人的钱，可以去糊口。他是这个意思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亚马逊他对阿莫斯他是根本不相信他是从神而来的，所以他说先讲你要到犹大地区，在那里糊口，在那里说预言，但你不可以在这里说预言，不可以在伯特利说预言。为什么？因为伯特利的话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宫殿。这里的宫殿的话，原文这个词的话可以翻译成宫殿，也可以翻成圣所、圣殿。所以我在这里觉得他应该翻译成是个圣所、圣殿。因为伯特利这个地方是北国以色列他们敬拜他们的那个偶像的地方，所以在这里有王的圣所，有王的这个圣殿，应该是这样翻译的。所以他们在整个这个国家，在伯特利这个地方来敬拜他们的偶像，来敬拜他们的神，他们所认为的耶和华。所以这个亚马逊的给出的理由就是这样，因为这里有神的殿啊，这里有神的殿，这里是整个我们以色列的圣所，所以你不要在这里说预言，你到犹大去说预言，你在那里糊口，你在那里骗人，你在那里糊口。所以亚马逊对阿莫斯是这么说，阿莫斯是怎么回应的？阿莫斯就对亚马逊他说：“他我原来不是先知，我也不是先知的门徒，我也不是先知学校训练出来的。”我们知道在当时在北国的时候，以利亚他是有创办了先知学校，对不对？啊，训练先知。阿莫斯说：“我也不是先知学校训练出来的，我原来是个牧羊人，我原来是个农夫，我是修理桑树的，但是耶和华呼召我，但是神呼召我，让我不再做农夫，让我不再牧养羊群，然后告诉我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说预言。”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阿莫斯，一个方面他的谦卑，他认识到他自己的不配，他说我不配，我是不配的，我原来是个农夫，我原来是个牧羊人，但是是神呼召我，让我去做这件事情，让我向以色列人说预言，是神的呼召让我去做这件事情，不是凭着我自己。然后之后我们看到阿莫斯对亚马逊的宣判，他说：“亚马逊啊，因为你这样说，所以耶和华的审判要临到你。”他说：“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 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地必被人夺去，你自己也死在这个污秽之地，以色列民必定被掳去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的审判临到他自己，临到他的妻子，临到他的儿女，也临到他的财产，也临到以色列人，因为他们不接受神的话语，因为他们没有回应神的话语，他们不愿意谦卑的去接受神的话语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思考一个问题，我们在这里看到阿摩斯是神差遣的先知，向以色列来说预言，来呼召他们悔改，呼召他们转向神。但是亚玛谢作为以色列人的代表，作为以色列人的祭司，作为他们的代表，他不愿意听先知的话语，不愿意听先知的话语。我们在这里思想，为什么亚玛谢不愿意听先知的话语？对，亚玛谢为什么不愿意听先知的话语？我们再扩大一点讲，为什么我们罪人不愿意听神的话语？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语就是来揭露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让我们悔改，呼召我们悔改，呼召我们转向神，因为我们是罪人。所以神的话语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，就是呼召人悔改，他在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的罪。所以这个罪人从本性上来说是不愿意听神的话语的。所以我们在这里，我们来思考神的话语，神的圣经里面神的话语的特点。但我们我在这里总结了三点，就是说三个 R， 一个是 remember， 第二个是 repent， 第三个是 restore。remember 就是说我们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回忆神的作为，回忆神的作为。那么这 repent 就是神呼召我们去悔改，然后这个后面 restore 就是神的复兴。神应许的复兴，神的盼望，神应许的盼望。所以圣经的话语你如果看的话，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三类。当然我觉得这个不是 comprehensive 的，不是全备的，但是我说基本上可以分成这三类。那比方说我们在出埃及记的19:4你会看到，那么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带领他们到的西乃山下面，神就对他们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：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的翅膀上来，带来归我。这是在做什么？在告诉以色列人来 remember 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告诉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回忆，让他们纪念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情。然后我们去年讲的何西阿书的11:1，他说：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，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。所以这是让神让以色列回顾神的恩典，他们在年幼的时候，他们是弱小的时候，神如何的爱他们，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，就是何西阿书的11:3-4，也是这样。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，用膀臂抱他，然后4，我用慈神爱所来牵引他们，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塞甲板，把粮食放在他们的面前。这都是呼召以色列人来回顾。来思想，来纪念神的恩典，来纪念神的恩典。所以呼召他们去 remember。 然后在诗篇的105篇，我们在这里也看到，就是说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与以撒所立的约，而且与雅各所立的约。在12我们看到说，他们当时人丁有限，数目稀少，而且在那地位寄居的，这在讲以色列人，对不对？在埃及地位寄居的，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，但是神却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所以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是神呼召我们去回顾神的恩典和纪念神的作为。所以这是 remember。 那么第二点是 repent。 所以神的话语第二个重要的东西，重要的内容是 repent， 是神呼召我们悔改。比方说我们在之前看过的阿摩斯书的4:6-11，神呼召以色列人悔改，神通过先知阿摩斯呼召以色列人悔改。 那神对他说：“我使你们各处缺粮，但是你们仍不归向我，你们仍然不回转归向我。”啊，神对他们说：“我使你们雨停止，你们没有水喝，但是你们仍然不回转归向我。”然后神对他们说：“我以旱风和霉烂攻击你们的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，但是你们仍然不回转归向我。然后我降瘟疫在你们的中间，用刀杀了你们的少年人，但是你们仍然不回转归向我。”然后后来又说：“我倾覆你们的诚意，如同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但是你们仍然不回转归向我。”我们看到神呼召他们悔改。然后紧接着在阿摩斯书后面，神在这里又讲到，就是说你们要寻求神，寻求耶和华。一连讲了好几次，你们要寻求耶和华，你们要寻求公义，要寻求良善，要转向神，要回转向神。所以神呼召人们悔改，所以悔改是一个神的话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。那当然就是我们第三个的内容是他的 restore， 是复兴。我们知道耶利米书，先知耶利米书的话，耶利米在先知里面被称为一个哭泣的先知，对不对？先知耶利米书的里面的信息是很沉重的，是一个很悲伤的，因为神的审判要临到这个犹大，南国的犹大。耶利米的主要的信息就是犹大将要被巴比伦所摧毁，然后所有的以色列人、犹大人要被巴比伦掳到巴比伦去，这是他主要的信息，所以是一个很悲伤的信息。但是即使在这样的信心当中，我们在耶利米书的30到33章，我们仍然看到这个应许的盼望、应许的复兴。所以在耶利米的30章是这样讲的，就是说我必耶和华说，我必是雅各从被掳的帐篷来归回，所以城壁建造在原旧的山岗，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，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来。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，要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。那耶利米书的31章33节，这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，是不是？是神与他们立约，要立一个新的约。所以耶和华说，在那日子以后，我要与以色列家立一个新的约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然后耶利米书的33章讲到，就是说神要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，在那的日子，犹大必然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大卫必永远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面，啊，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的有人献燔祭、素祭，时常办理献祭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这耶利米书里面，耶利米书虽然是一个很悲伤的书，是一个很压抑的，但是在这个整本书里面，从30章到33章讲到是神应许的复兴，是应许的这个恢复，将来的盼望。然后在小先知书阿摩斯书里面也是这样，阿摩斯书是小先知书里面最严肃的一本书，也是最沉重的一本书。你从阿摩斯书的1章然后到9章，就是你看到都是审判的信息，只有在9章最后一章结束的时候，你才看到神应许的恢复。即使在这样的一本书里面，也有恢复的信息，在最后9章11节一直到14节，他说：“到那日，我必建立大卫倒塌，我必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，堵住其中的破口，要把那破坏的建造起来。”我记得我们有一首歌是唱到这里，对不对？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。他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。接续收割的，踹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，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他们必重新修建荒废的城邑，栽种葡萄园，喝其中所出的酒，修建果木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所以我们总结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说神的话语的特点，它基本上是可以分为三部分，一个是 remember， 然后一个 repent， 然后第三个是 restore。 那这三个有什么关系呢？ remember 是干嘛？回顾过去，数算时的恩典。目的是干嘛？目的是让我们悔改，目的是让我们悔改，所以恩典使我们悔改，对不对？保罗怎么说？ 岂不是神的怜悯和神的恩典是要怎么让你们悔改吗？对不对？保罗是这样说的，对不对？神的恩典是让我们悔改，那悔改之后才会有什么？才会有 restore， 才会有复兴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被神的恩典感动，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，所以是恩典驱动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。然后我们悔改之后，那约翰一书说神是信实的，对不对？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你们的罪，免去你们一切的不义和过犯。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和好，然后之后才能有这个复兴，神所应许的复兴，神所应许的恢复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信心，神的信心的有很大的一部分，有很中心的一部分是悔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不喜欢神的话，神的话语，不喜欢听神的话语，因为神的话语要让人悔改，神的话语要责备人的罪，要挖出我们里面的罪，要让我们去悔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马谢听到阿摩斯的话的时候，他说你不要在这里讲话，你要到犹大去，在那里去糊口。我们如果看整本圣经的话，整本圣经的话你可以分成哪几部分？新约旧约，对不对？那旧约又可以分成哪几部分？对呀，我听到有人在说很好啊，旧约的话有历史书，对不对？啊，律法书有历史书，对，律法书也属于历史书，然后有什么智慧书，有先知书，对不对？所以历史书是干嘛？记载上帝和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他记载这些事情是干嘛？让他们纪念神的作为，对不对？让他们纪念神的作为。然后所以你看历史书从那个创世纪一直到这个历代之上，历代之上下，然后到后面的以斯拉、尼希米记，这些都属于历史书，他们记载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交互，与以色列人之间的故事，所以让他们回顾神的恩典，神是如何待他们的。然后智慧书呢，智慧书有诗篇，对不对？有诗篇、约伯记，有箴言书、传道书，有那个雅歌，对不对？雅歌，对啊。我们在智慧书里面，其实你看他的信心，其实也有这个 remember， 也有这个 repent， 也有这个 restore， 对不对？比方说诗篇，在诗篇里面有很多 repent 的信息，像大卫王写的诗篇51篇，对不对？神啊，求你为我造一个正直的心，对吧？所以就有这个悔改的信心。然后先知书呢，先知书我们一直在看先知书，先知书就不要说了，对不对？先知书里面有 remember， 有 repent， 有 restore， 这是先知书很重要的信息。然后到新约呢，新约保罗的书信是什么？先是什么 indicative， 然后后面是 imperative。 indicative 是干嘛？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是 remember， 对吧？神为我们所做的事情。 imperative 呢，是我们该如何去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先要悔改，然后要活出一个新的生命来，对吧？所以你会看到都是这些信息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我们数算神的恩典，我们纪念神的恩典，是让我们能够去悔改。我们悔改的话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好，是让我们能够承受神的恩典，是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在神的信心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悔改的内容，那么这悔改的内容就包括这个责备了。但是在这里我们就要区分两种责备，一种是律法式的责备，一种是福音式的责备。那什么叫律法式的责备？什么叫福音式的责备？这两个又有什么区别？所以律法式的责备是没有恩典，对不对？要捆绑人的，是没有盼望，所以让人感觉到被 put down， 但福音式的责备是什么？对，要看神的恩典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是恩典感动我们，让我们愿意自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。所以我们的悔改不是被迫的，不是别人说你怎么这样做，你还不悔改，而是说神的恩典让我们自动去悔改，在神的面前反省我们自己，然后去悔改。然后福音式的悔改是有盼望的，是 restore， 对，所以我们要区分这两种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要这要在这里讲讲这两种，要花很多的时间讲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提这一点。在这里讲一个例子，我曾经碰到过一些弟兄，就是他在就是说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他本来在一个教会里面，他就感觉到很多的不舒服，他要离开这个教会，他要去选择去另外一个教会。那么这个时候的话，往往的时候我碰到过几个例子，往往就是说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弟兄姐妹，然后会怎么去看待这位弟兄，或怎么看待这位姐妹。那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啊，他离开这个教会，他对这个教会没有 commitment， 那么他一定会被神管教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生命不太会成长。这说的都对，我们在一个教会，我们都要对一个教会有这个稳身，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起来，这个是对的。但是我们不能够绝对化这个东西。我碰到过好几个例子，都是这个弟兄他在这个在一个教会里面没有办法，他的心里面就是有些不舒服，心里面有些东西使他在这个教会没办法待下来。他离开的时候，很多弟兄姐妹受到很多的伤害，但是他还是走了。走了之后，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，神带领他在很多的教经历了一些教会，然后在这个教会当中，神带领他让他看到自己的问题，他能够回转。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反而经历神的恩典，经历神的带领。所以我在这里不是鼓励大家去选择去别的教会啊，不是这样，而是说我在这里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，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很多时候是超过我们想象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人把这个神的恩典、神的慈爱我们限制在那里，但神的恩典是远大于我们所想象的。我们认为这个弟兄离开这个教会，因为他没有这个 comment， 没有这个委身，所以他一定会受到管教。但是我们在这个，但是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，神的带领确实让他经历了神，在这个当中他有悔改，他也有赦免，他经历了饶恕，弟兄姐妹对他的伤害，他的饶恕。所以我在这里就告诉大家，就是说神是在福音里面是恩典驱动，不是律法驱动。我们很多时候靠律法，我们觉得应该是怎么样子，但是神的恩典是超过我们的想象的。神为什么在这里，我在回想这些问题，神为什么对这些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带领？这个并不是说委身于教会不好，委身于教会当然是好的，这是一个灵命比较好的弟兄，他应该委身于一个教会，在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，在这个团契当中，在这个大家庭当中，在这个不断的冲突和摩擦当中成长，这是好的。但有的时候，一些小的生命或者幼小的生命，你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担子加在他的身上，不知道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这就好像就是说，你永远不要把初中生的担子加在小学生的身上，也不要把高中生的担子放在初中生的身上，不要把大学生的担子放在高中生的身上。就他的生命到什么阶段，神会按照他们的阶段来带领他们，而我们人往往会把按照我们的要求来要求这些幼小的生命。所以这里就探讨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看待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年轻人。如果看到教会里面的年轻人，我们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是过来人，我们有经验，我们很容易就是告诉年轻人说，你们该做什么事情，你们该怎么样去做，不该怎么样去做， 我们很多人很容易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味来教训这些年轻人，但是你会发现，往往是适得其反的。这些年轻人，我知道你可能我们是出于一种好心，但是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。那年轻人就很多年轻人就选择离开这个教会。所以这个其实道理很简单，就像 children 和这个 youth 一样，你对待小孩子、对待 youth， 你是不同的一个教育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小孩子的话，你可以去告诉他你该做什么、不该做什么，但到 youth 的时候就不行了。你如果再这么去做的话 ，youth 就会怎么说 ？You don't understand me, you don't listen to me， 对不对？就会这样，然后我们所以就会有一个叛逆。所以我们怎样对待教会的年轻人，还是以恩典，不是律法。我们要去爱他们，去关怀他们，去帮助他们。他们愿意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给他们提供帮助。我们不是告诉他们要去做什么事情，而他们做什么事情，我们给他们帮助，我们给他们提供平台，让他们在错误当中，在这个摔跤当中能够成长起来，能够学习，能够成长起来。所以当我们再回过头来讲，神的信心包括这个 remember, repent, restore。 那 repent 里面有责备的信心，有要讲到罪，有责备的信心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在讲到罪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律法式的，而是有恩典式的、福音式的，要以恩典为驱动。但轻慢神的话语有什么样的后果呢？所以亚玛先不听神的话语，所以神对他说，你的妻子必在城中做妓女，然后你的儿女必倒在刀下，你的地必被人夺去，你自己也死在污秽之地，以色列民必被掳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惩罚，是很严重的一个惩罚，是很严重的惩罚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神的话语。我们应当以一种谦卑敬畏和渴慕的心来接受神的话语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是一个牧师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，就说他在他们的教会，他是教会的牧师，他是教会的带领者。然后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，还是一个教会的领袖，是看他不顺眼，常常跟他作对。所以他在上面讲道，这个弟兄就在下面造反。所以有一天，这个弟兄就给他说，你不要去讲道，我来讲。所以这个地方他就上去讲，他上去还没走到台上呢，忽然之间这个全身就发软，然后倒在地上。但最后没最后没没最后又恢复过来了，最后是这样。但是这个弟兄就知道是神，他心里面就知道这是神在管教他，所以他后来来到这个弟兄面前，向这个牧师来悔改。所以这是一个我的一个朋友他经历过的事情。我还知道另外一个事情，也是这个当事人告诉我的。有一个教会的牧师，这个教会的牧师他是一个很热心的牧师，他经常在外面跑，然后他也是想去办很多神学教育，办神学院。那他所以把教会弟兄姐妹奉献的钱拿去到外面去办神学院，那当然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就不太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包括教会的长执都不太高兴了，教会的这个执事都不太高兴了。所以有一次他不太高兴了，他这个牧师也 sense 到弟兄姐妹的不高兴，所以的话他自己也有情绪。那有一次他在台上讲道的时候，他就很有情绪，然后就责备弟兄姐妹这个不属灵，只看到自己的事情。然后当时就有一位执事站起来告诉他，就牧师你这讲的不对。然后但是后来这位执事也觉得不应该这样去做，所以后来他也向牧师道歉，也悔改，然后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也和好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，对待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神是有恩慈的。但如果你长期的抵制神的话语，如果长期的话你以一种就是说悖逆的心来抵制神的话语，或傲慢的心来不接受神的话语的话，那你长期的，你一定是受亏损的。 但是神是有恩慈的，如果我们在一时之间啊，我们因为情绪的关系，我们可能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情绪。我相信神是恩慈的，神会恩待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够长期的来抵制神的话语。我想起我自己成长这个经历，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和弟兄姐妹一起，我们当时在 Campus Crusade， 所以我们有自己的聚会，但是我们当时什么都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那个叫聚会，不知道那个叫主日的敬拜，我们不知道那个叫敬拜，我们就在一起聚会唱诗歌，然后有人分享，有人讲道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是。但是我们同时的话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朋友学生，我们当时在学校里面是学生嘛，我们就是周二一起去那个，我们在杭州去那个解放路的四圣堂一起参加他们的青年聚会，在那里听到，然后呢周日的早上也一起去四圣堂，然后听到啊，说实话，但刚开始一两年我真的不知道在讲什么，我在那里听到，我在那里听到真的听不懂，然后觉得很 boring。 但是为什么我每周都还去呢？是因为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团体，是因为大家一起去，所以我就跟着一起去。刚开始听到真的是听不懂，一两年听不懂，然后后来呢慢慢能够听懂了。那有一段时间就是说我在网上听到唐牧师的讲道，很喜欢唐牧师的讲道，所以就是一把唐牧师的很多讲道都下载下来，刻制成碟片然后去听。然后在那段时间当中开始听懂讲道，但是又发现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听别人的讲道怎么听都怎么不舒服，然后听我们教会的牧师讲道都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去听，拿他和唐牧师的讲道来对比，然后就看他这个讲的不对，那个也讲的不对，这个讲的不好，那个也讲的不好。所以过了这大概有一段时间，但是后来的时候慢慢神也管教我，让我自己也经历这个过程，所以神就神也管教我。所以后来的话，我在听讲道的时候，不管谁的讲道，后来达到一个境界，就不管去听谁的讲道都能够在其中享受，都能够看在其中看到那个好的部分，对我有益的部分，能够在其中来敬拜神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一个态度去对待神的话语？首先我们应该以渴慕的态度去对待神的话语。我们有这个主日的讲道，我们有主日学，我们有小组查经，我们还有自己的灵修，我是不是以一种渴慕的态度去寻求神的话语？就像我们今天诗歌里所讲的，如同小鹿渴慕溪水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心灵渴慕你，我们有没有这种渴慕神的话语？当然我们对我们讲道的人来说，对主日学的带领主日学老师来说，对带领查经的人来说，我们要注意如何把这个神的话语能够生活化，如何把神的话语能够连接到应用上面，这是对我们带领的人要做的事情。但对弟兄姐妹来说，我们不能够依靠于带领的人，我们自己要思想我们如何去把神的话语生活化，如何把神的话语应用出来。然后第二点，我们应当以一个敬畏的心去接受神的话语。在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里面157问是这样问的，我们应当以一个如何的态度去读经。他回答是这样，我们应当以高度敬畏的心去读经，一个敬畏的心，高度敬畏的心去读经。我们应该确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。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？还是说你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好的教导，是一个智慧书？你有没有真的相信它是神的话语？我们愿意认识，愿意相信，愿意顺服神在圣经当中显明的旨意。我们是不是愿意去寻求神的心意？我们是不是愿意去相信神的心意？我们是不是愿意顺服在神的心意里面？要殷勤的去查考，这里强调殷勤，有没有殷勤？ 有没有殷勤？运用默想，应用舍己祷告之法来读经。诗篇一篇告诉我们说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，对不对？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所以要默想神的话语。诗篇119篇97节告诉我们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，思想神的话语。我们不但要默想神的话语，而且要把神的话语应用出来。在历代之上、历代之下的34节，当那个犹大王约西亚发现神的律法的时候，他们是这么说的：因为我们没有遵守耶和华的言语，没有照着律法书上的所记的去行，所以耶和华的烈怒就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不但要听到，而且要把神的话语活出来，要有舍己之法。什么叫舍己之法？箴言书3:5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智慧，不可依靠自己的道理，还要专心仰赖耶和华。当圣经的话语和我们自己的理性有冲突的时候，和我们自己的观念有冲突的时候，你是选择你自己的原来的那个理性，还是选择神的话语？所以这叫舍己。我们有没有 deny 我们自己，用祷告之法来读经，怎样领受神的话语？第160位是我们怎样一个态度来听到呢？在这里提到，就是以勤勉预备祷告的心来听到。勤勉什么意思？经常要守主日，每个主日都要来，对不对？每个主日都要来。到今天现在是春假，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去川味去了。在星期五的时候，我和谭天一起去吃午饭，他告诉我，就是说他们接下来3周有3周的川味，他们要去韩国，要去亚洲的一些国家，还要去欧洲的一些国家，他们计划了好多年了。但他告诉我一件事情是让我很感动的，他说在我的每一站我都已经找到星期天找到那个教会了，找到那教会，然后星期天这个星期天在那里，在韩国那个教会去做礼拜，下个星期天在哪个教会去做礼拜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去川味的时候，我们要去尽量找当地的教会去做礼拜，这叫殷勤，对吧？殷勤听聆听时的话语。你去当地的教会不一定去找华人教会，你可以去美国人的教会。我们经常在我们的教会做礼拜，你可以去美国人的教会去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别的教会。所以殷勤要殷勤来听到，要预备的心，祷告的心来听到。对于所听到的内容要考察圣经，对吧？当我们听到的时候，讲到的内容的话，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讲员讲的是对还是不对？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，对吧？根据我们的 common sense， 还根据我们的文化，根据我们的传统，不是的，根据圣经。这个讲员讲的怎么样，对还是不对，你要回到圣经来去判断。你不是觉得我觉得他讲的不对就不对，不是这样，你要再回到圣经，圣经是那个标准，然后以信心、爱心、谦卑和愿意的心来领受。信心是什么？在希伯来书的4章讲到，当时那一批人他们倒在旷野，为什么倒在旷野？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的道调和。所以听到那个信心很重要，你相不相信这是神的话语？你相不相信神的话语是对的？相不相信神的话语是真理？爱心是什么？爱心这个原来的意思是 love truth， 就爱真理的心，一个寻求真理的心，爱真理的心。你是不是一个爱真理的心去寻求、去听到，还是你自己活在你自己的系统当中？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，要默想，要谈论，要默想今天所听的道，要彼此之间谈论今天所听的道，要把它藏在心里，最后要把它在生活当中应用出来。所以这是在威斯密斯的大小要理问答，威斯密斯信仰告白里面告诉我们的。威斯密斯的信仰告白是清教徒的传统，是清教徒写下来的，其实是清教徒他们智慧、他们的心得的，根据圣经然后所总结出来的。 然后下面我再分享，就是说我在我们长老会第四长老会里面，他的 membership class 里面的两段，他是讲到这个敬拜，也讲到这个如何以什么的心态去听到。他首先讲到敬拜，他说敬拜是为上帝的，就是我们的我们 PC 的章程告诉我们说，公共敬拜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为了上帝的荣耀。所以在敬拜中的每一个环节，我们都应该是朝着这个目的去的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。那虽然在敬拜当中，我们应当考虑到我们的会众，考虑到我们会众的不同，也考虑到一个初信者，这些都是好的。但是我们不要忘了，敬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上帝，是为了荣耀上帝，是为了讨上帝的喜悦。所以敬拜，所以公共的敬拜是，就是说是上帝的圣约的百姓，他回应上帝的呼召去荣耀他。所以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献祭 ，spiritual sacrifice， 在神面前所献上的一个献祭，为了讨上帝的喜悦。所以这是敬拜。敬拜当然是我们在敬拜当中可以得益处，但是最敬拜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。大家同意吗 ？OK。所以这样的话，讲道我们在谈到讲道，讲道是什么？讲道是敬拜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，对不对？那么讲道，所以讲道的话，上帝在当我们在聆听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上帝就得荣耀。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讲道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，是的，我们可以在讲道当中得益，但是不要忘了，我们听讲道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，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。所以当上帝的话语被宣讲出来的时候，当我们在下面以谦卑敬畏的心去领受的时候，这是对上帝的一个敬拜，这是对上帝最大的一个荣耀，对上帝最大的一个敬拜。所以虽然我们可以也从讲道当中受益，但是讲道的最主要的目的，所以讲道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，是为了敬拜上帝。所以的话，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听讲道？所以不是以一个挑剔的，或者一个轻忽的态度去听讲道，而不是说上面在讲道，我在下面滑手机，去上文学城看看，或者回一下微信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，而是要以一个谦卑敬畏的心去听讲道。最后我们如何面对在上帝话语当中的责备？有两句话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。第一句话是诗篇141篇5章5节，说任凭一人击打我，这算为仁慈；任凭他责备我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，我的头不要躲闪。这句话是我最喜欢的圣经的经文之一。我在我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次这句话，很多次神对我说这句话。当我遇到责备的时候，当我遇到别人的批评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句话。他说：“义人的责备，这算为头上的膏油，我的头也不要躲闪。”这是为我的好处，这是神为了我的好处，是神通过弟兄姐妹，神通过别的人来责备我，来管教我，是为了我的好处。所以《传道书》的7章5节也说：“听智慧人的责备，强如听愚昧人的歌唱。”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怎样对待责备？当然，我们对我们责备的人，我们要从爱心出发，我们要以恩典出发，以从福音出发，以一个爱心来去建造别人。我们目的是建造别人，我们这样是为了挽回我们的弟兄，我们可以去 comfort 他们，可以去责备他们。但是当我们听到责备的时候，很多的时候责备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我们听到这样的责备，有的是为出于爱心，但有的是出于律法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去领受呢？谦卑的人，即使是别人的责备是不公义的责备，他也能够从当中能够听到一些对他有好的东西。骄傲的人，即使别人是出于爱心的责备，他也不会领受。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如何能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们看到阿摩斯和亚玛谢之间的交互，我们看到亚玛谢拒绝聆听神的话语，所以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子。 但是今天我们的神是一位恩典的神，我们只要不一直在这样的一种悖逆当中，一直在这样的抵触当中的话，我相信神会怜悯我们，相信神会怜悯我们，神会恩待我们。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话，我们应当以一颗敬畏的、一颗渴慕的心、一个敬畏的心、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们记得就是说，我们领受神的话语是对我们有益的，但同时不要忘记最重要的一个，是为了上帝的荣耀，是为了敬拜上帝。领受神的话语是敬拜上帝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亲爱的主，感谢赞美你。天父，感谢借着这段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考，我们应当怎样来领受你的话语，我们应当怎样来渴慕，渴慕你的话语。天父，愿你来帮助我们。主啊，很多的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有情绪，主啊，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罪，主啊，是我们没有办法谦卑在你的面前。天父，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本相。主啊，求你真的是以你的恩典，以你的慈爱来待我们。天父，有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赞美你。感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和过犯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谦卑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将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。主啊，感谢赞美你。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，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